家居翻开赞美百二十一，赞美诗一百二十一。
哈利路亚，请我们一心同心默。阿门。奉主圣名开始我们安息日下午的敬拜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主，赞美诗333首，333首。求平安到主生日，感谢主带领仆婢，恭敬祈求等候主，赐福恩有无尽期。安息日是最美日，去表就难用安息。安息日是最美日。去表彰来永安息，同心求主赐恩典，奉主耶稣的圣名，依靠主救赎大能，洗涤我无悔罪行，救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救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主尊名，我们颂扬，感受主在我身旁。当我在殿中仰望，深远看见主荣光，永远平安至喜宴。求主赐我进得场，永远平安至喜宴。求主赐我进得场，我要传扬主福音，拯救罪人为圣徒，愿恩典加国丰盛，安慰有苦罪恶主。愿众人遵守生日，直到相聚在天庭。愿众人遵守生日，直到相聚在天庭。我们一同跪下来祷告，耶稣引导我们下午的敬拜聚会，悦纳我们的敬拜，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今天下午的分享同得造就，一同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再次向我们在座在沙戮这里的诸位圣徒所爱的，把我们的道是大家问安，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下午继续我们安息圣日的聚会，是我们这次安排的专题关怀周的最后一堂。下午要跟各位来分享查考的是圣经当中四个关怀见证。我们先一起来翻开旧约圣经创世纪24章12节。创世纪24章12节到20节，小弟先来念这一段经，然后大家来看，这里面有关关怀的主题， 天要一起来学习的这个专题，有哪几样我们先体会到的？十二节，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十五节，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密加的儿子。六节，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在这里，这个事迹相信我们在座的兄姐相当的熟悉。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亚伯拉罕老仆人的祈祷，因为他被他的主人亚伯拉罕差遣到主人故乡，有一个目的，就是去为主人未婚的儿子，他的少主了，寻找合意的新娘。但是经文当中，就我们所要思考的第一个见证啊，主要的见证者就是这个当中的女主角，也就是后来被我们称作以色列之母，成为以撒妻子的利百加。所以在这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女主角，因为她所做的事，她也找到了她后来的丈夫，她的良人，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女子打了水给陌生人喝，事情就这样成了。但是这个故事的重点并不只是打一瓶水这么。在这里面我们要谈的关怀，就是对我们周遭者还有陌生人的关怀。大概这里面呈现出来值得我们思考跟效法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回到刚才所讲的，不只是打一瓶水那么简单，也不是因为这里所写，因为利百加好像长得不错。其实我们仔细在查考，对于圣经里面所谓长得俊美长得漂亮啊，跟我们现在的标准应该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是纤细啊，观精致啊，事实上我们在了解，那个时候有点类似像 小弟这样子，以现在来看也不是很英俊也不是很漂亮，但是肥胖就是俊美。我为什么等一下小弟在解释啊，所以其实这个不是重点啊，这个事迹本身就是一个因为世切关怀而蒙神祝福的好见证。我们在想到刚才所读的创世纪二十四章十七节、十八节这两节，我们想象那一个场景：一个年轻的女子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老人。好，大家想一想哦，这一个女子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利百加，她知不知道眼前这个老人的身份是什么？不知道。她知道她的目的是什么吗？不知道。他知道这个老人心中对神的祷告是什么吗？不知道。好，那接下来呢，这个陌生人突然向这位女子要了水喝，要了水喝。我们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啦，可能对这件事情会比较谨慎一点。小弟想到我之前在苗栗教会做过见证，我小时候我家离我读的国小走路差不多十分钟之内就到了。我记得国小一年级，只有前几天我妈妈带我走过，接下来从一年级开始每天都是自己走路上学，然后放学的时候呢自己回来就回来，或者编个小队就走回去啊。后来我儿子我女儿也读我读的国小，我女儿那时候我已经忘记，因为我在读神学院比较忙没有陪她。后来我儿子啊也是读那一间小学，结果我想说如法炮制嘛，大概国小一年级没有几天也带他去上学，他就说离家里这么近，经过一个小公园就到家了，你自己是自己回来。哇，出事了呢，不 是我儿子出事了，是我儿子的联络部出事了。上面老师亲笔写说，麻烦父母陪同上学放学，注意孩子的安全。我觉得我受到责备了，好像我是一个没有责任的父母，没有陪伴他们上学放学。就大家有没有放到现在不只是国小啊，国中高中，哇，旁边满满上学放学全部都是父母家长，有没有发现是这样子？欸，我们这个年纪的大概是接近50岁的小时候是这样子吗？好像很没有嘛，对不对？都很自动嘛。欸，台湾的治安问题确实是大家现在在考量，治安真的有那么坏吗？我不晓得。好，所以现在我们对自己的子弟，对家中年轻的女子，我们怎么交代？如果有陌生人跟你搭讪的时候，各位父母或阿公阿妈会怎么叫？哎，赶快跑过去继续跟他搭讪，这样子吗？你要小心一点哦，对不对？有这样的时候，阿妈说你要小心一点哦，陌生人不要靠近，被他摸一摸就被带走了。所以我们都有这一层意识。所以现在陌生人跟我们接近，我们会怎么样去面对呢？当然啦，我们在读的《创世纪》的这一段经文是好几千年前啦，那个环境跟今天不一样，不像今天人心不古。可是一个年轻女子看到一个陌生人来跟她要水喝，接着她马上就答应了她的请求，提供她需要的，这就是我们看到她的其中一个特点。什么的特点？我们上午讲的恩慈。大家还记得上午小弟对恩慈从圣经归纳出来的定义吗？恩慈不是和颜悦色，不是轻声细语，不是不发脾气，也不是慈眉善目。恩慈是照你所能的，在真理的范围之内去提供需要者的需要，还记得吧？所以你看，当旁边出现一个需要的人，他也不知道他的背景，他也不知道是好坏人，但是这个是我能做的啊，他马上就去做了这件事。这就是这个女主角呈现出来的恩慈，这是她关怀的开始。可是她做的不只是这样子哦，接下来她就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再看18节啊。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19节，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阿们。我们想想19节这句话有多重要。今天如果你想要招待一个客人，一个客人可能牵了三条狗来你家，不管你觉得合不合适，可能就我们来讲，就算你牵了三条狗，不要说三条狗，再带四只猫都没关系啊，我也可以像立百家一样啊，那我倒一些水出来给你的狗跟你的猫喝，可不可以？大家觉得做不做得到？都没人敢点头哦。啊，我相信你们都很乐意啦，对不对？就算带了一个畜生，带了一条狗，牵了一只羊，或抱了一只猫，来给他点东西吃，倒水给他喝，我想这个叫做举手之劳，大家认为呢？可是19节这个不叫举手之劳哦。大家知道吗？那个骆驼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沙漠之舟，有没有印象？所以神设计这种动物啊，它有一个特性，不管是单峰骆驼、双峰骆驼，不管它是哪一个种类的骆驼，它的体内的那一些组织跟脂肪和储藏系统就跟别的动物不一样，所以它可以在炎热干旱无水的地区连续走十天半个月，不吃不喝也不丧失体力。所以神把它设计成这样子，跟我们人不一样啊。我们人只要一两天不喝水，在那种环境之下体表会蒸发，可能就系统出问题啦。骆驼不是，可是就是因为骆驼是这样子，不管大小只，不管它的种类是怎么样，他一旦有机会停下来吃东西，特别是喝水的时候，他就会珍惜那一次机会，一次把所有的水都补足。所以这个也不用小弟跟大家讲了，大家上网查资料就查得到了。各种类 成年的骆驼，各种类平均起来一次喝水，只要有机会喝水，就是喝差不多70公升到100公升。各位有概念吗？我们算个平均数就好了，70升到100升，我们算个平均值偏低，中位数偏低，叫做一只骆驼一次喝80公升。80公升是什么概念你们晓得吗？1000cc 是一公斤，80公升是80个1000cc， 对不对？是80公斤。 我们开的那个小汽车啊，一般的油箱大概平均是50公升，45到50公升。有没有，我们如果油用到要打开到加油站去，就一开始油枪进去，砰砰砰砰开始打。哎，有一次油枪这样一直打，要打平均40公升，只有80公升的一半，还要打接近一分多钟。哎，大家有印象吗？有开车过吗？那你80公升的水，80公升只是一只骆驼喝的水，平均中位数偏低。请问老夫人带了几只骆驼？10只。哦，问大家，问大家，当这一件事情老仆人在这个年轻的女主角在对话的时候，旁边有没有其他的女子在？有啦，你在对照，旁边一定有很多其他年轻处女的女子，一定有，包括摩西后来，摩西哈，后来在井旁遇到他的太太也是一样，因为那个井就是当地区域生活必须嘛，大家出速度，可是只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只有这么一个女孩子主动跟他讲，也不知道老夫人的祷告说，我来帮你的骆驼打水，让他们喝足吧。好啊，这个不是客气话哦。结果这个老夫人有没有答应？有啊，他不是说，哎，免客气，免客气。好，因为这个好不得了，这么一好下去，各位想想看哦。女主角会怎么打水？用她肩上的那个水瓶，这样能理解吗？好，他要到井旁边，然后再取水倒到骆驼喝、牲畜喝的水槽。我请问各位，水槽会不会直接摆在井旁边？没啦，你去看，没啦，行啦，这样会污染到水井啊，这样知道吗？所以 水井可能类似的，我们讲过，水井可能在后面楼梯那个位置，我水槽至少到会堂的一半或到我这个位置啊。好，那你拿了一个水瓶，假设水瓶是塑胶做的，完全没重量，不可能塑胶做的嘛，那一定是陶土做的，有一定的重量。然后那个水瓶我们算平均好，只装20公升的水。各位想想看哦，那个水瓶装满20公升，再加上水瓶的重量，大概几公斤？至少20公斤以上。然后了解不？好，他要搬到水井边，从水井捞上水来，把好几次把水瓶装满，再抬到肩膀上，再抬到槽边，再倒进去，再过去。各位要不要做做看？你能做几次？像我，你不要看我这大块，这大块背哈，我大概嘛做五遍，我就怎么串啊？五遍才几公升啊？才100公升，刚喂好一批骆驼多一点。好，再算时间好了，从这边过去。取水装满，抬到肩上，再搬过来，再倒进水槽，再过去，这样一趟，速度很快啦，速度很快，大概就是2分钟之内做完好了。你知道哦，一批骆驼这样来回要4趟，10批骆驼要40趟。如果一次做2到3分钟，这一答应下来，这就是小弟讲的，这个不叫举手之劳。这叫个粗工啦，啊，你听有无？你们看到创世纪24:19，这是粗工呢，无汤无粒，一点钱都没有拿，直接做两个小时，几十公斤，好像搬水泥一样的出工。好，所以各位，当你看到老仆人，他说好，然后这个利百加也真的就这样开始做，然后旁边那些女孩子也很残忍，根本没有人来帮忙他。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出工，你是疯了吗？怎么答应做这种事？一个陌生人，你怎么帮他做这么粗重的工作？做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绝对不是拿一盆水出来喂一条狗喝而已。所以，当你是老仆人，你会怎么想？你在老仆人，你就真正坐在边啊看，愈看愈欢喜，愈看愈感谢神，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真的有一个女孩子自己愿意做了。好，小弟先做到这里。所以你觉得这个女主角除了有恩慈之外，她有不得了的什么心跟特点？热心。有没有发觉？如果小弟不故意去讲解这个过程，把它铺张开来，你可能这样就读过去了。啊，就打水，就打水，就喂骆驼。你以为水龙头打开那么简单啊？我们做做看啊，一个半小时再两个小时，这么粗重，连我们当中的弟兄可能都做不了。所以小弟在猜想啊，利百加应该长得非常的，所以难怪古代旧约在形容叫做肥胖俊美。我说，哎， 有时候在想哈，哎，我看圣经里面，我们这些当中跟小弟差不多的，听到都高兴了嘛，对不对？但以理也是这样子啦哈。所以我们现在某些国家文化跟地区所谓的美跟漂亮的标准，跟我们台湾跟欧美也不太一样啊。我不是说对跟错的问题啦。所以利百加一定是一个很健壮，不止健壮，他极其热心。旁边的人没有这样的热心呐。好，所以我们这个关怀，这一个关怀成就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美好的关怀，就是从两个特点我们值得来思考学习。一个就是愿意用恩慈待人，看见周遭的人的需要啦，他愿意照自己的能力去供给。可是还有不得了的热心，愿意来做别人不愿意付出那个部分，也是我们上午所说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加倍的代价，以金银一个钱包，把人拢愿愿意付一钱，一付一钱，一不只付一钱，一个甲店头家讲，凡是他花的，我回来必还。这个都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出来的决定跟思考。好，那这个。其实主耶稣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启示录三章十六节，请看启示录三章十六节。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让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里主耶稣在对老底家给他的讯息是，你不冷也不热啊，好像你什么圣功都做啊，好像你什么祷告聚会都参加啦，可是在我看来啊，你也没有特别热心啊，说你冷淡，你又祷告，你又聚会，你又做事工，说你热心，好像你就做人家要求的部分，然后可以更积极的部分在哪里呢？所以主耶稣就说了，所以你要发热心啊，要悔改啊，不然我就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小弟不敢说在座诸位前辈跟同龄，我自己常常用这一点来反省我自己，我会不会也变成一个不冷又不热的传道呢？我会不会就是主耶稣那个即将把我吐掉的不冷又不热的基督徒呢？看起来祷告都在做，吃了半小时，看起来什么聚会都参加，看起来教会做什么圣工都做，可是就是叫我做就做嘛，就这样子而已。我们再回想创世纪二十四章这个女主角利百加，她的关怀为什么可以得到神这么大的祝福，让她得到了一个丈夫良人，让她将来成为以色列之母呢？被纪念在圣经里面，除了她的恩慈，她那不得了的热心，你看利百加就符合了什么样的要件？其实她不就是我们上午所分享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吗？大家再仔细想想，她就是创世纪里面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啊，一个女子却有这么个特质。所以这是提出来跟大家继续思考圣经里面关怀的第一个见证了。好，我们再来看圣经里面关怀的第二个见证，应该对同龄，对于苦难中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我们请看约伯记二章的十一节。约伯记二章十一，小弟从十一节念到十三节。十一节，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痛苦。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关怀的见证， 怎么样关怀的见证，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对身为同龄者，对在苦难中的人做了什么样的关怀才是对的。当然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三节，诸位兄姐长辈看到乍读之下好像似乎约伯的三个朋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是不是？但是这样有个对照性啊，对照什么呢？把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约伯记二章的十一节跟十三节，接下来二十九章的那么大的一个篇幅，从约伯记第三章开始，整个二十九个章，那一些这三个朋友开始开口了。所以十一节到十三节是这三个朋友没有开口，有没有发现？然后接下来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开口了，连番。我们说这当中有三个轮回，这三个朋友跟约伯之间的对话很精彩嘛。今天我们常常很多引用的对话是从后来这些对话里面所引用出来的，可是我们引用的是片段的章节啊。如果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再看到整个约伯记最后，神对于约伯三个朋友跟约伯之间的对话，神对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讲的满不满意？如果大家再回去的哈，看到大概约伯记三十几章甚至四十章左右，神下了一个断语，不是我们人下的哦，说哦，约伯那三个朋友在议论我的时候不如约伯，甚至这个不如约伯不是小事情啊，神还交代一件事情，叫约伯，甚至神都不想直接跟那三个朋友讲话啦，叫约伯去告诉他三个朋友献祭，啊，若不献祭咧，有代志啊，代志大条啊。这个事情让一直让小弟思考很多年，因为我身为教会的传道者，哎，暗的无访问无代志，啊，访问了转代志。大家觉得咧？哎，啊，我不去关怀他还没事，我关怀之后，神还对我生气，他说我议论不如我去拜访的那个人说的事。哎，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啊！我们现在不是来讨论约伯三个朋友讲论的内容，今天不是来讨论约伯记，我们只限定在约伯记第二章十一节跟十三节，对照后来约伯三个朋友所讲的话。好，那约伯他三个朋友在接下来从三章一节讲了二十九个章，他们所讲的内容，无谓是我们所谓的对一个同龄跟对在患难中的人的安慰、鼓励跟提醒、警戒。大家讲是不是？安慰他，鼓励他，看见我鼓励的地方你还不承认不思考，我甚至警戒你开始说重话，这就是约伯三个朋友所做的。但是真的是如此吗？就像小弟刚才所讲的，一直看到约伯记后面连神都不太认同他三个朋友在这当中讲的那一些听起来对但是事实上并不完全正确的话。所以我们先下一个小小的结论，后来约伯他三个朋友啊，在关怀的话语上远远不及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个动作，就只是一个动作，没有包含话语。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无声和陪伴。我们单就约伯记来看，约伯的三个朋友后来讲那么多话都比不上这三节做的，就是无声的陪伴啊。我们看到约伯在那个三个朋友对话当中，约伯突然吐了一句话，也是他的心声。什么话？我们请看，来看约伯记六章十四节，请看约伯记第六章十四节。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各位仔细再想一想，约伯讲这一句话是在讲谁啊？在讲说，哦，我在讲别人哦，你们哦，今天这个跟我讲这些话，那一些你要想想别人啊，那一些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是这样子吗？不是耶。小弟在读二三十遍读起来，我都觉得这一句话是约伯在形容他自己即将要变成这样的人啊。大家可以体会吗？约伯其实是在做最后的呼救跟抗议啊， 他就是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在讲他自己快要变成这样的人啊，本来我还没有啊。所以当约伯的妻子跟他讲说，你既然这样不如弃掉神啊，约伯还说，你怎么讲话像那些愚顽的妇人呢，对不对？可是啊，本来还有那么一点留下来的信心，被他这三个所谓敬虔跟忠心的同龄安慰跟对话之后，都被消磨殆尽啊。哦，你连那个讲啊，归去归去归去的卖信心了啦。所以约伯又讲了后半节一句话，他期待什么呢？他衷心期待他的朋友用这样的心态来对待他，以慈爱待他，就是你们这三个人可以用慈爱这样来对待我吗？你们把我预先设定为有罪的、不义的、对不起神的，我明明就怎么思考都没有嘛。因为神一开始就下断语了，有没有？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一开始神就说，地面上再也没有人像约伯一样，记得吗？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所以约伯是在这种状态之下被神拣选，进入极大的试炼。看到这里，我们真的要觉得怎么可以不敬畏神呢？大而可畏的神。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今天神啊，我对你很敬虔啊，我对教会做的很多事工啊，你要保守我绝对不进入患难，那是我们说的啦。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前辈说啊，约伯记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还不是义人受苦或者义人自义，都不是。约伯记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讲到最后的结论，就是要让我们认为神为至大。神为至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你没有办法用你的敬虔跟行为来跟神听经论令了。他要安排你幸福的幸福，他要恩待谁的恩待谁，他要让你升高就升高，降卑就降卑，一切都在他手中。即便连约伯这么完全、这么正直、这么远离恶事、敬畏神的人，都可能会面临这种处境，因为神要他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若没遇到约伯这个状况，说实在，我们要很感谢神，因为我们远远比不上约伯啊，可是我们却比约伯平安啊，这样知道吗？所以约伯是这样子，可是他的三个朋友并不是这样看他。所以这里我们刚才读到的六章十四节是约伯自成他即将成型的态度跟心境，他期待他的朋友以慈爱来对待他。那我们继续在思考，我们讲说这一个例子让我们思考，我们怎么对同龄或患难中的人来进行关怀嘛。说到这里，我们大概都会想到，对一个苦难跟试炼的同龄，我们要讲什么样的话才好呢？大家曾经想过吗？我相信大家一定想过。如果你是一个有爱心的同龄，在这过去信仰的生活当中，你一定曾经关怀过或者遇到过那一些你觉得怎么有这么大的试炼跟苦难，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啦，要跟他鼓励，要跟他勉励，要跟他安慰，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我有这个心境过吗？那要说什么话？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怕，我们说出来所谓那些安慰、鼓励、勉励的话，叫做泛泛之谈。什么叫泛泛的？大家都会讲，我们也照章而讲，结果只是很肤浅的。还好吗？要保重啊，不要过度悲伤啦。告诉你啦，不要再这样，你要走出来啊。我不要问大家有没有对别人讲过，你有没有被别人这样讲过？要走出来啦，你不能够这样啦。 小弟曾经面临过那样的生命阶段，因为在我升学生的时候，我的传道娘离世了。我那时候根本不想当传道，因为那时候其实一天到晚小弟都在读约伯记，可是旁边的人呢，不是不晓得要怎么靠近我跟我讲什么话，我体会得到纪念他们是不管就是很好心的好意。主耶稣总有美好的旨，可是在那当下，主耶稣美好的旨意干我屁事啊！我一岁的儿子没了妈妈了，我没有太太了。接下来第二个，你不能够你爱走出来。后来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如果我还能靠自己走得出来，我干嘛需要耶稣？你们听得懂吗？你叫我从那边走出来，就等同于在 红海旁边的以色列人叫他们自己游泳过去一样啊，不能够这样啊，自己想过，你想会过吗？我们不是有那个赞美诗吗？说啊，你有时候在沙滩上看到的只有两个脚印，还记得吧？为什么两个人走只有两个脚印？耶稣抱着你，背着你啊，奇怪呢，我们手心怎么会像在南边的时候，你要走出来，不过主要说把我放下来，要自己走，可能啦。我告诉你，人要是真的能够靠自己走出来，他真的不需要耶稣了。可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嘛，我们凡事依靠主都是靠耶稣嘛，就是越走不出来越需要耶稣啊，这样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吊诡的想法。我们今天要讲，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也有这种调调，也有这种味道哦。我们来看箴言二十五章二十节，请看箴言二十五章二十节。788页，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剪上稻簇。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好几年，至少两年以上那样的时光，每天都跟耶稣在摔跤，就好像雅各一样。然后呢，已经不想当传道，甚至有点不太想当基督徒。可是现在看来，还是主耶稣的包容跟慈爱把我引领到这个地，还有他借着我那将要离世的太太对我说的话。因为那时候我本来也是有这种心态，我那离世前的太太，她比我更像传道，比我更坚强，她现在已经在乐园里跟主同在。我说我请假带卖这团的，还是至少请一当。她在病床上不能动，她跟我说你不可以带。他说我们不晓得神的旨意，如果这是魔鬼的攻击，你带就是魔鬼而已。第二个，如果不是魔鬼的攻击，这是主的旨意，你带就是违背神的意思，你不可以带。所以我后来那一两年是这样坚持过去，然后坚持过去，在那当中小弟是什么心境呢？所以我能够体会那一些曾经经历过或者正在这处境的人。我到教会来，只要看见有人在笑，我的心就会痛，你们懂吗？那我们在教会怎么不笑呢？教会不是要喜乐感谢神吗？叫人家不笑根本不合理啊。可是心痛是我的问题啊。为什么我心痛？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们阳光普照，我却是天打雷劈呢？为什么他们充满了喜乐，我却充满了愁苦呢？还有听到赞美诗我也听不下去，所以听到有人在唱歌唱诗在赞美神，我赞美不出来。所以那一种场合唱诗祷告会，对我来说好像每次都在手术用刀割一样啊。因为我经历过，就像这里所写的，我不是对你唱的啊，我们举行唱诗祷告会干你什么事啊？可是就连这样我坐在后面我都受不了，尤其有些当见证人还在讲美好的见证感谢主的时候，对我听来每一个见证都是打击。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那些福气不是我？为什么面临这种事情？所以岂止何止是对伤心的人唱歌，有时候在那当中对于当事者讲了不世切的关怀的话，也很容易变成二次伤害，加深伤口。好，那怎么办呢？难道传道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关怀，就是警戒我们不要讲错话吗？可是又因为我们当中很多同龄，我也经历过那种要勉励人的，后来就算我经历过了，我面临这些在患难苦难中的同龄跟慕道友，我也怕讲错话。甚至有一些同龄来找我啊，我团队我看要去访问你去就好啊。我说是怎样艰苦那么多，我去都不知道要对他说什么呢。 你了解吗？我去都不知道要对他说什么呢，不知道要说怎样才对呢。我了解啊，因为就是不知道要如何开口，不知道要讲什么话，所以我们选择远远看着，甚至有时候怕在教会里面去面对那一些苦难者，因为我们常常会陷于不知如何自处的尴尬。那这两边我都理解，都理解。可是大家知道吗？现在就是要来思考这一点， 我们身为教会的分子，还是要关怀。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怎么关怀？其实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一个最好的方法啦。我们请翻开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五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就是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就是所有苦难中关怀的答案。我们一起来念啊，因为预备来，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阿们，就是一同。所以到教会来，小弟第一个看的是那些我暂时不需要关心，在福气、平安、喜乐当中叫得快怀，自己会找同伴的人。在十几年来的注目的生活里面，我到教会去，尤其是安息日，我都特别注意那个一个人孤单的进来，坐在角落旁边，也不太想讲话，面带愁容的那些人。我曾经注目一个教会，不要讲哪边了，其实有几次遇到了那个同龄跟他夫妇，真的是遇到了很大的患难。他们的身体健康，他们的家庭工作，我其实去他们家访问过，跟访问组，我发觉他们也不太想回应什么事了，因为教会也真的很有爱心，不断的关心，可是他们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所以他们做安的是摇头搬戏，做太太是也乖啊，啊真少年个安尼那中风啊个，我也不晓得该跟他们说什么。后来我突然有一组感动。所以安息日之后啊，就没有像其他的传道啦，还站到门口去跟大家一一打招呼，一一关怀。我觉得有主耶稣陪你们，让你们这么高兴就够了，不用我这个传道啊。可是呢，我就走到，我就记得一条板凳上，然后那一对夫妇坐着，中间还隔了两个位置，然后就安安静静站，大概大家也不晓得跟他们说什么。所以也没有人过去特别跟他们打招呼，打了招呼他们也是有点爱理不理的。我就走过去抱着圣经赞美诗，然后就说，要我还在这里吧，看一看我好懂嘞。然后我就离他一两个位置，我然后就一坐就坐十五分，来来去去有些弟兄姐妹就团头你哪姐你家团头来了泡点了，我都微微笑对他们，我就安安静也不，因为我在学友旁边那个弟兄什么话都不讲，说了十五分钟之后，那个弟兄那个，反正你那无去下面讲话泡茶，我讲我想要当这还没坐，然后又继续坐了五分钟，然后婆英太太看，俺团队外面等你呀，好，多谢你，好，我会当坐在你边啊陪你，他回去。后来听说我要调走了，那个弟兄痛哭流。我不觉得我做了什么，因为我也没有觉得我做了什么。可是我跟大家一样，我也不知道在讲什么话，怎么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你要依靠神多祷告，这些在他听起来都是废话，也那么多年了，什么都不用说。他坐在那里，就陪他。安安静静的陪他，这不就是约伯三个朋友一开始做其实也是最对的事吗？也就是最对的事啊。所以你遇到旁边有这样同龄哦，你看到他沉默的时候你就跟他一起沉默，你看他流泪你就陪他流泪，一个字不用讲，你看到他有一天比较不流泪了，你可以对他微微温柔的笑一笑，你看到有一天他精神还不错啦，你跟他说，我看到你精神不错，真好，我很高兴。倾听和陪伴，这个我们在座每一位都知道的事情，从小时候都知道的，有时候其实最难。倾听和陪伴，你免想讲我要对伊讲什么话才好啦，忍不住又想说几句话，又因为常常觉得不知道要说哪几句话而陷于焦虑，这不就是我们的状况吗？所以有一句俗话怎么说，说我们人啊常常是用六年的功夫在学如何讲话， 接下来要用60年的功夫学习如何不讲话，这样大家听有啦吼。咱用60年就会晓讲话啊，接落来爱用60年的时间学怎样卖讲话。没有不适当的时机，不适当的场合，不适当的话语，也没有适当的关系，你就讲的那些话，这常是人跟人冲突的开始。所以智慧圣经里面才讲了一几个经节，我们再翻啊，说人有时候不讲话，反倒算他有智慧。不会啦，听啦，不会啦，祈祷啦，这是圣经里面我们从约伯的三个朋友想到的应该怎么关怀的一个方式，相信圣灵会引导我们，让我们有所体会。第三个关怀的见证，我们来看路德记2:14。路德记第2:14-17，小弟念。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阿们。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见证，其实就是一个也可以对同领，也可以对弱势者做的关怀的榜样。弱势者，小弟继续在讲这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之前，我先讲一个简单的故事。路边摊有一间面店，老板跟他的太太和伙计正在忙碌。这个时候从路边走来了两个人，这个老板瞥了一眼，看到了，哦，走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他旁边有一个蛮年轻的年轻人，一手扶着这个老手慢慢的靠近，看起来应该是父子，确定还是爷孙呢？那结果这一个年轻人扶着那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慢慢一步一步的在接近这个面的时候，面摊的时候，年轻人对老者说，爸爸，阿豆会腰哦，咱来吃这个。哦，原来是儿子。老板招呼一下，这个看老者点了点头，年轻人就小心翼翼的扶着老者。老板看到这个老者，哎，身体还算硬朗，为什么要人家扶着他呢？仔细一看，啊，这个老人家眼睛张开，似乎已经失明了。年轻人很孝顺的把爸爸扶到桌子旁边，伊也瞧啊好，爸爸你坐啊好势嘿，我来点一下吼，你要吃啥？拢拢好啦，拢啊，啊，搁交代一下讲，啊，要考试你家己爱食较营养啊。我看来那个年轻人好像是高三在准备大学的。年轻人就走到前面去，看着在墙上的招牌，他就喊了：“头家，两碗牛肉面，两碗牛肉面。”好，老板说好。结果没想到年轻人啊，一喊完之后，跟老板打个信号。老板，看他有什么事情交代吗？年轻人，牛肉面情况，阳春面情况。拢无声音啦，老板看一看，就知道哦哦，你是要阳春面一碗加牛肉面一碗，不是真的两碗牛肉。老板马上就通了啊，可能是这个年轻人口袋拮据啊，不是很多钱啊，他就想说这个儿子真是孝顺，啊，可能是点牛肉面给他父亲吃，真的是这样子，就两碗面出去啦，那个年轻人就把牛肉面摆在他父亲的面前，啊。牛肉面来啊，你赶紧吃嘿，啊，注意烧烫吼，啊，吃好饱嘿。啊，扶着老父的手，拿好筷子跟汤。啊，王爷，你吃无？没。他讲啊，你嘛加吃过哈，你要大下人口啊，加吃过够营养哈。讲爸，你放心，我会吃。结果爸爸疼儿子，吃面夹到肉，自己不忍吃，啊，你眼望伫倒位，眼对因老生眼望内面去。好生无骨折啦，无像咱一般人讲啊，妹，爸爸你吃，无啦， 爸爸多谢你啊，多谢你我的家。然后他因爸爸无注意，佮无啥关系，等因爸爸喺我内面。我因爸爸硬三十滴啊，讲我这个面单哪好，迄排骨肉面哪哈济哈。老哥伫边啊看个，很感动，他突然叫那个伙计过，切一半牛肉过来啊。讲啥秘书，第一摆人客免费招待，被招待啊啊！伙计切了牛肉过去，放在他们桌上，这个儿子吓一跳。口袋就没钱啊，你还给我送这个，我没有点这个啊，没有，我们老板说你是今天第100个客户免费招待。这个儿子常常经过这个面摊，知道这个面摊生意也没那么好啊，怎么现在在早上接近中午就有100个客户，他知道老板的好意。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爸你看哦，我们有够好运的啦，第一摆人客人招待咱一半牛肉你吃哦，他就把那牛肉一半分给自己，一半给爸爸。哇，这头家人真好啊！吃吃完啦，儿子在扶起父亲，爸，咱来照嘿，好，走到行到行出呀。老板看见这样子，觉得啊，世界上现在孝子很少，难得看到这样子。一个月的伙计官那个头家讲，头家，我啊，是安怎？哎，他多阿你们交代伊，讲怎样？啊，伊桌顶扛的钱，桌上放的钱是两碗面加上那一盘牛肉的钱，不是讲。大家听这个故事有没有听到什么味道？好像不是我们一般哦，话来话去，干那惊啦，唔知啊，咱做啥物？爸，你食啦，面给我食啦，啊，头家啊，那啦，爸，你食牛肉面，我食阳春面啦，这些一个字都不敢出来，为了让接受好意的人能够心里面更舒服，老板也怕他们的好意，这一对父子不接受，所以编了一个借口。你是第一摆人客，免你交代。这个儿子也怕忤逆了老板的好意，就接受了。后来默默的又把知道人家小本经把钱也放在桌子上，又出去了。大家有听出什么味道来吗？这个故事里面，每一个人都在为别人设想。他在关怀，他在照顾，他在施予好处，都站在对方的立场能感受在做的，有没有？我们关怀是这样做的吗？这个跟我们看到路德记波阿斯对路德所做的就是这个样子啊。大家有没有看到波阿斯以他的身份在适切的时机做好的安排？我们刚才提到了哦，你们要抽取麦穗哦，要让他好好的捡哦，你们不可以去威吓他哦，这就是他安排个交代嘛，对不对？可是更重要的在哪里？更重要在十六节啊，说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如果是我们有些人啊，比较直接一点，一根肠子通到底的，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哎，何必这样子呢？其实十五节、十六节，我们仔细再想想，这是波阿斯这个人，他的关怀做到什么程度呢？第一个很敏锐的。第二个符合他们的文化风俗背景，第三个他不破坏规矩，他进行了提醒跟布置。什么叫做不破坏规矩？如果像我们一般人所想的，既然要照顾这个弱势的女子，就做得直接大方一点。所以十六节的话要改成什么话？从捆里抽出些来，装在袋子里交给他。哎，恭喜你啊！你听有无？如果我们的做法是，来。多装一点，放在袋子里拿给他，最好这件事情要更多仆人看见，认为这个主人有慈爱。不，你看那个十六节主人怎么交代的，波阿斯从捆里抽出些来，不是装袋哦，不能直接拿给他哦，留在土脚底，垫在土脚，让他自己去捡，不能让他惊到。有注意到吗？这个就是关怀里面的什么？被关怀者常常因为有时候关怀者太直接，就像我们上午讲的会不好意思，甚至因为我们的动作还会引人非议，招人眼红。对波阿斯对路德的关怀啊，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关怀者对弱势者的关怀，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故事一样，他们所做的就是关怀中的同理啊，同理心啊，站在对方的角度和感受，你设想的不是说我要拿好处给他帮助这样而已啦。那这个我现在做的，如果 让他不好意思、不自在呢？有一丁点的不自然呢？所以，接受者也替关怀者设想，怕服了人家的好意。而这个关怀者波阿斯呢，他做的是一个相对体贴的、很细致的关怀。这就是我跟各位分享圣经里面关怀的第三个见证。我们在关怀的时候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能够先有这样的设想，这是有智慧的，这是好的，这是神会纪念。这里看波阿斯为这个很水亏的，他也写在圣经里面，如果得到一个和睦，也是神的祝福。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关怀的见证，也可以说是对教会圣工、对教会发展的关怀的一个模范。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请翻开尼希米记。所以我们讲的第四个关怀的见证，讲的就是尼希米做的事了。好，尼希米记第一章，小弟从第二节。第二节，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多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来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阿们。好，我们再跳到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但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这第一章就是尼希米关怀的开始，还有他在神面前的进食跟祷告的内容。接下来故事正式的进展是在第二章啊。我们看到接下来王就看见这个做久正的尼希米怎么面带愁容呢，就有他的对话，接着开始就重修圣城的工程就依此而展开，对不对？好，我们不看第二章以后了，我们就再回到这个第一章。所以我们看到是尼希米对于圣城的状况，对于他的故乡，对于神在地面上的国度的一个关怀。今天对我们来讲，就好像我们对教会圣工该有什么样的做法、关怀跟态度是一样的。我们从第二节跟第三节再看一下，所以这个对教会的关怀、对圣工的关怀是主动的。我们看到第二节、第三节，有没有？他不是被动告知的，他不是被要求的，他不是被提醒的。他听着有一个弟兄叫哈拿尼从几个人从犹大回来了，他就主动去问他们其他同龄的状况，以及因为就是教会同龄或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了，这个叫做逃脱的犹太人。那耶路撒冷呢，就是今天教会的状况，教会的圣工怎么样，他是主动的哦，主动问的。所以尼希米为何被神验中而被托付了这么重要的圣工，他本来不是教会里面具有圣职的人啊。我们在看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这两卷本来是合在一起的，在希伯来圣经他们是合在一起，到我们这边圣经把它拆开来，其实以斯拉跟尼希米就代表教会的两个系统，一个叫做圣职人员系统，就是以斯拉啦，经师跟文士、祭司；一个就是行政系统，就是尼希米，就类似教会诸般的负责人，教区、教会或总会的负责人。这两个系统他们各自关怀以及做的动作不一样。我们看到尼希米，他虽然人在苏珊宫中，但是他的心始终在神的家中，对不对？所以人在哪里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心在哪里。而对我们来讲，就是要以神国的事为重，神的国、神的义、基督的心为心。接下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关心的三件事情也写在圣经里面。第一个，他关心的是被掳归回者遭大难凌辱。所以他关心什么？他关心，以今天来讲，他关心教会同龄的苦难跟状况。第二个， 他不只关心同龄，他还关心第二个重点，叫做圣城的圣墙，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怎么样啊？被毁啦。那这个圣城圣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6章第一节，怎么？旧约圣经以赛亚书26章第一节，中文和合本834页，834，26章一节二节。以赛亚书26章第一节，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阿们。这个经节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神要将救恩定为城墙，定为外郭，是外墙。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关心耶路撒冷城墙的状况，其实后来我们看到尼希米是与其叫做重建圣城，其实不是重建圣城，更精确的主题叫做重建圣墙，把耶路撒冷的墙筑起来而已，里面那些公共建设建筑物其实都还没有开始，可是墙最重要啊。今天对我们来讲墙不重要啊，重要是这些建筑物公共设施，对不对？或者是道路啊，或者是那些供水系统啊，这才是城市的系统嘛。可是在圣经里面，对神对当事人来讲墙最重要，为什么？墙分别内外，有圣俗之分，定出神的界限啊。今天教会的圣工也是这样子，很多人讲的是教会的人数多寡，奉献状况，还有有多少活动，这些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有看不见属灵的墙吗？看不见属灵的墙，就是依照神的话语跟真理，把圣俗之分定出来，哪些是神喜欢的，哪些是神不喜欢的。一个教会的圣工要发展，先要讲究这个。如果没有，我们就跟外教会的那些朋友差不多啦，都只讲究组织，讲究资源，讲究人数，讲究活动，好像这样就是教会圣工发展，不是的，那是假象。好，所以各位回来，尼希米记是重建圣墙，可是尼希米听到的是什么？圣墙被毁。我们看到以赛亚书26章说，墙就是神的救恩，以救恩为外墙啊。所以圣墙被毁就是什么？就是人不再重视神的恩典跟拯救啦。教会里面来的人啊，不再看重这个东西，看重的是什么？不要讲救赎啊，不要讲圣赎啊，讲的是其他的恩典啊。啊，神有保守我赚大钱无？保神有保守阮兜的人拢健康无？啊，那教会有教我艺术做无？这就是教会的破口啊！这就是墙已经出现的破口啦！不是这样子啊，那个墙是神定下来的，是以救恩为外墙。接下来，尼希米关心的第三件事是什么？他听到了城门被火焚烧。那这城门被火焚烧，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启示录21章12节怎么写，看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21章12节，这里在告诉我们将来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的那个门，它有这样的表象跟特征。12节，我们从11节开始看了哈，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十二节，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阿们。新耶路撒冷，那属灵的圣城，门上有十二支派的名字。请问十二支派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不是在讲那十二个儿子有多重要，十二支派就代表所有神的百姓啊，所有神的百姓啊。所以门其实就是所有神的百姓啊，他真正的门是人。主耶稣也讲过类似的道理，他说我就是羊圈的门，有记得吗？那个门不是物质的门啊，从我进来的才真的是羊的牧人跟主人啊，不是从我这个门进来就是偷羊的害羊的。主耶稣也把他这个人，他这个神当成是一个门。新耶路撒冷城就是今天在天上我们要去的天国，跟在地上属神的国度，神的教会，真正的门在哪里？ 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这个耶路撒冷城门的门。在教会你没有特别的感觉，有一天你回到你工作的场所，你回到你所居住的地方，到你的学校，到你的公司，你知道吗？在你旁边有几个是真耶稣教会的？没有啊，几乎只有你一个，是不是常常这样子？你要记住啊，为什么你在这里工作？为什么你在这里求学？为什么你在这里居住？你就是神在那个地方、那个组织、那个单位开了一个属灵的门，人若不透过你是没有办法进到新的救赎的圣城里面来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讲求个人布道？为什么要把握机会做见证？因为你就是那个门啊，人不透过你这个门是没办法进到新耶路撒冷城的，这样了解吗？门就是整个，是我们回到尼西米记，尼西米他关怀圣光，听到的是耶路撒冷城的城墙被火焚烧，火是什么意思？时间关系不再翻经文了，很多地方把好像火焚烧只是欲念的火、私欲的火，所以本来这些属神的、属圣城的门，这些百姓应该是圣洁的，应该是清心嘛，与那清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嘛，不是八福里面其中一福这样子吗？可是却充满了人的欲念，充满了人的纠纷，充满了人的情感，好像那个门被火焚烧啦。所以尼西米看到这样子，当然他所见的是一个物质上的。今天对我们各位在座有使命爱主耶稣人来讲，我们见到这种状况难道不忧心吗？见到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被这种状况所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想法好像被火焚烧，我们也不要看到别人啊，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第四节就是关怀者的反应了。尼西米记第一章第四节，所以他就自觉使命尼西米，而且他不只是在话语上关怀而已，你看他有行动哦，没有人交代他，也没有人邀请他，这个尼西米就开始悲哀有几日，然后接下来禁食祷告多久呢？我们算一算，一直到第二章为止，他禁食祷告四个月。他觉得教会圣工有需要啦，他不是到那边提议说啊，团队，所以咱大家来进家祈祷啦，啊，进不会开先开戏啦，团队先开戏啦，不是安尼啦。尼西米也不是圣职人员，不是以斯拉，他自觉到他关怀的故乡、关怀的圣城有这个需要，不用人家交代，他也没有邀请，他自己开始私底下就禁食祷告，为了他所爱的圣城。我们关怀教会愿意这样子吗？而且他一禁食祷告就四个月，接下来我们看到五到十一节，就是关怀者的祷告。可是这关怀者的祷告有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尼西米记第一章最后的那一个部分。这个祷告最后最特殊的部分是什么？他说：“求你纪念我。”再来看一下，然后可能印象比较深，大家一起翻开尼西米记第一章。第一章的十一节，刚才我们特别有念了，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阿们。小弟邀请大家思考，这十一节的最后半节，求使你仆人现今亨通，这个你仆人指的是谁？是指以斯拉吗？还是某个不知名的圣职人员？这个你仆人应该指的是不是尼西米自己？你们认同吗？使尼西米我亨通，是他在求自己的福气吗？官禄亨通吗？他进食祷告是为了圣城，所以他意思就是，神啊，求你现在差遣我，让我在王的面前能够知道怎么去帮助我的圣城跟我的故乡。这句话用另外大白话就是这样子啦。为什么特殊？大家知道它特殊在哪里吗？我们一般祷告不是这样子，连小弟自己的祷告以前都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祷告是祷告什么？我们听到教会有需要，我们怎么祷告？神啊，求你来帮助你的教会大施恩典，
激励我们这些长职传道或其他负责人圣工人员能够好好的为主做事，有无？神啊，求你感动搁差派一挂靠因素灾灵的人出来为你服侍。你们听出不一样的地方？咱规道半部吼，拢咧祈祷别人出来，祈祷祈祷神给他们恩典，祈祷神给他们感动，祈祷神去招他们，祈祷他们愿意甘心情愿。我自己咧，我唔敢讲负责祈祷吃饭就好啊。尼西米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他祷告了四个月之后，他不是祷告兴起你其他的仆人来，他不是祷告说求你让你其他的众仆人能够亨通，他是说，意思就是以赛亚先知讲的那一句话啦。这十一节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大家感受得出来吗？十一节后半节换一句话说，就跟以赛亚先知那个一模一样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就是尼西米他关怀教会最重要的一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也相信我们会这样子，我相信我们会的，我相信你主耶稣也相信，就是我们听到教会不管是职务会或任何圣工在推行，凭爱心说诚实话，教会起码出意没欠出意见的啦。这不是说我们开信徒会议的时候不用压手，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教会比较没欠出意见的，咱教会较欠迄落，等教会不管要做啥物事工，还是要做啥物活动，咱较欠直接来做的啦，直接来做。不管你认不认同这个活动，只要不违背真理的，或许你认为它不需要，或许认为它不够水准、不够好，但是只要是职会通过奉主耶稣圣名的，如果是小弟我啦，我也会有个衡量的标准啊，他这个活动设计的好不好啦，这个周不周全，那是一回事。可是只要他奉主耶稣圣名开过会啦，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结束啦，我认定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于是每一次他们只要来问我，我就只有一句话回应而已。我不去说这个活动好不好，这应该不应该，这怎么做好，不用了啦，教会不缺这种人，也不缺我赖昌义一个啦，我只问一句话。那就问在里面我可以做什么？我就问在这里面我可以做什么？那你安排我当然可以做得到的，我都尽量做。这是一个真正关怀教会与圣工人，我觉得应该有的态度，这也是先知以赛亚的态度，也是尼西米的态度，所以后来神才验证了他，把这么大的工作，这么重要的工程托付给他，也完成了，也写在圣经里面了，一个纠正而已。说起来什么都不是啦，你们以为尼西米很伟大吗？就一个纠正而已啦，像我们的社会都有做一个头路而已啦。可是我们这种心态吗？我可以做什么？告诉我什么要做什么？这样我可以做什么？永远都只问这一句。如果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如此，我也相信你们能如此，我们教会的圣工又如何不兴旺呢？下午就做这四个关怀的见证，彼此做勉励。小弟不是说我自己做的多好，我也把这篇道理拿来勉励我自己，一同来追求求主帮助，一同来唱诗。赞美诗402首。
人道路最美善，罪过不明了，为何忧愁失恋，常将我环绕，不用各样方法怜我如亲近，顺服心靠，不服神难道， 正道路最美善，正道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正道路我最爱，为他能引导。我全心投靠他，也密切安他，灾害不能临到，平安无烦恼。我要永远靠主，他至圣至宝。正道路最美善，正道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
我们现在一起来为教会祷告，也为了我们今天所领受的道理如何与我们生命做结合，来求主耶稣帮助。这也是小弟在求的，传道也没什么了不起，跟你们是同样性情，所以我们一起都在灵性上学习长进，期待更蒙主悦纳，领受更多的祝福。也为了我们所知道教会的圣工，还有那些需要代祷的弟兄姐妹跟慕道朋友，包括何真昌弟兄、王景云姐妹、温玉贤姐妹、田丰年弟兄、江秀和姐妹，还有莫敬昭先生，还有其他我们所知道的，现在一起跪下来做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先交给父亲。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我们首先来介绍这次关怀周，帮我们做主讲的赖昌义传道。我们谢谢传道，准备美好的道理跟我们做分享哦。那我们也来介绍，今天跟我们下午一同聚会的王冠敏同学，来请起立。跟大家打个招呼。好，那目前呢，冠敏请坐，也是在我们的清教组有在慕道，那也求神可以带领他，可以明白真理，然后可以从中对他有帮助。那接下来就是传道今天下午呢，他以四个圣经的人物跟我们做分享跟勉励。那其实我们从利百加的表现知道他付出不求回报，而且他尽其所能的付出。然后再来第二位就是约伯的故事，约伯的三个朋友，那我们学习如何去关怀我们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好，那再来第三位就是波阿斯，他以他敏锐的观察，并且不带给受关怀者的一个负担。好，那再来第四位就是
尼西米他看到教会当中圣工的需要，然后弟兄姐妹的一个需要，信仰的一个破口，然后并且他愿意承担，然后付出行动，从自身做起。那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模范。那也求神可以带领我们继续在这个关怀周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关怀的道理执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接下来是报告事项。我们下个礼拜呢，是我们的这个先报告这个礼拜天哈。明天早上大约11点的时候，有我们的原乡团契一家一道菜好的活动，那是在我们教会举开，所以欢迎原乡团契的所有成员，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一同来关心。再来就是下个礼拜天是我们的宗教教育的亲子游的活动，那我们办在清水的鳌峰山的公园，那在那边我们要进行很多有趣的活动，包含放风筝，然后还有闯关活动等等的。那在12月11号早上有我们的信徒会议，那如果弟兄姐妹有任何的宝贵的建议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投到奉献箱，那麻烦请用楼下的提案单去填写，那请署名，好让植物同工比较好做讨论。那接下来有一些也是有关关怀的一些报告事项，那传道也有勉励我们，那所以有一些事项，像其实我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做得很好，都会礼让长者，那其实教会 也在讨论，就是说我们在另外一侧，就一楼到二楼另外一侧要加装扶手，让长者的上下楼梯可以更安全。那我们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呢，也我们让我们的长者可以就是因为目前教会并没有空间，有评估过了，没有空间可以坐电梯这样子，所以就是请大家上下楼梯的时候特别小心，不要跟我们的长者 有碰到这样子，碰撞到。好，那再来第二点就是，如果我们有个人的物品呢放在教会的冰箱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下记号，然后留个名字，这样才会知道说他大概放了多久，会不会过保存期限。那我们礼拜四晚上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主爱餐的弟兄姐妹，他们会买菜过来教会放这样子，因为要提早做准备，所以也请大家如果在放置物品的时候，星期四之前可以把物品就先清空。那这些事情我们就是大家互相关怀，然后互相帮忙。好，那我们今天下午聚会就到这边，大家一起起立，互道平安，祝大家。不好意思，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照相留念。